他们见面的部分。
哦，好，大家弟兄姊妹，我们先安静下来。97，哦对，我们先准备开始收听聚会，我们先唱一首诗歌。诗歌97。嗯，好，大家先坐下来吧。好，那我们大家坐好。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歌。
前在埃及为罪奴仆，不知何为自由，良心常有罪的重负，无处的拯救。如今属地事物缠累，对我再无关系，无何能使我离荣美之地。尽我等巍巍高山，在光天化日之中，尽我因滚滚火泉常年永流无终，尽我的丰富地满如有恩重重，乐在尽我居荣美之地。前在埃及风满可畏，风暴一火打击，仇敌全是何其难当，我软弱无力，在神话与堡垒居住，我的平安无比。地总消失在此荣美之地，尽我等巍巍高山，在光天化日之中，尽我一滚滚火泉常年永流无终，尽我的丰富地满如蜜，陆地之有恩重重，乐在尽我居荣美之地。来吧，可为风暴吹熄，我在无所惧畏，在神暖手荫庇之下，我安详无畏。在此日光经常照耀，在无火海临济，平安永久在此荣美。在光天化日之中，尽我因滚滚火泉仍年永流中，尽我的丰富地满如蜜，陆地之有恩重重，乐在尽我居荣美之地。我今思故深深作为，默念何等甘甜。我见道路都尽计划，因闻他恩言。在此我活完全求恩，因得 去圣灵里，欢乐永久在此荣美之里，尽我的微微高山，在光天化日之中，尽我以滚滚火泉长年永留中，尽我的丰富地满如蜜，陆地只有恩重重，乐在尽我去荣美之里。
感谢主，今天我们又是受浸聚会。那每次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就大家感觉特别的有力量，因为这首歌非常的好像有 power 那种感觉。那所以今天我们在唱这首诗歌，我们是为着今天的受浸聚会，我们大家有一个预备。那我们到底是什么是受浸呢？常常以前，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怎么样，像我以前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好像这个受浸很特别，好像这个人他受浸之前呢，他好像是一个人，他受浸出来之后啊，他好像这个脸上要发光了，好像会有一个光圈笼罩着他，他从此以后好像在人外面看起来不一样，但实际上好像经过很多次我们的受浸聚会之后啊，然后好像进去前和进去后好像没什么改变。所以到底为什么要受浸？所以等一会儿今天会我们交通，那我们自己刚刚从这首诗歌里面去唱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说虽然我们这个人的外面好像你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改变，但你里面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属这个世界的，实际上说我们是在那个黑暗的权势底下，我们是顺服的是那个空中掌权者，我们是在撒旦的手里面的，那我们是他国度中的国民，那我们的眼睛是黑的，黑暗是瞎的，我们是现在这个黑暗当中，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东西都能抓住我们。我们常常感觉可能会遇到工作上的难处，那我们就会担心失业，担心这个收入不够，又或者是担心这个健康的问题，我们又或者担心孩子家庭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让我们担心。那今天早上我们讲到这个关于做父母，那孩子常常也是做父母里面操心很多的事情。但是今天当我们慢慢的来认识我们的主之后，当我们凭着简单的信，我们在众人面前我们说我们受浸要为主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其实他就是来宣告说，我从此以后我与主同死同复活，那接下来虽然我外面没有改变，但我里面不一样了，我从黑暗的权势下我进到了主耶稣基督那个爱子光明的国度里头，那从此以后我属于光明国度里面的国民，我有神儿女的名分，神儿子的生命在我里面，神也把他的宝贵的圣灵赐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今天可以在神的家中来侍奉神。那所以当我们去读这首诗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非常的一个力量，它从哪里来的？不是说我们的音量大好像它有力量，那这首诗歌是很那个调子是比较慷慨一点，但它真正的是因着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贵的新的生命，以后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负我们的责任，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路，我们就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面，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他手里面是何等的稳妥。我们虽然前面还会遇到各样的难处，还会遇到各样的拦阻，也甚至还会遇到这世界的抵挡和引诱，但是我们不必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爱我们的神的手里面，他来负我们一生的责任，使我们真正的能够在神的手中能够成为那个宝贵的器皿。那我们最后大家一起再来把这个第一节和第四节再唱一下。
钱财即为罪奴仆，不知何为自由，良心常有罪的重复，无处的拯救，如今属地事物惨累，对我再无关系，无何能使我离荣美之地，尽我的巍巍高山，在光天化日之中，尽我因滚滚火泉 长年永留，崇敬我等丰富，地满如蜜，陆地是有痕，重重乐在今我居，荣美之地，我今思故，深深作为默念，何等甘甜。我见道路都尽计划，因闻他恩言，在此我活完全求恩，应得居神灵里，完了永久在此荣美之地，今我等巍巍高山，在光天化日之中，今我因滚滚火前，常年永留中，今我的丰富，地满如蜜，陆地持有恩，重重乐在今我居，荣美。
我们有一个祷告啊，主，主，我们何等感谢你！每次真的是当我们在受浸聚会的时候，我们里面充满了感恩，因为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恩典何等的大，你在我们当中的工作又是何等的奇妙。主啊，你的众儿女在你面前都要来服服敬拜你。主啊，说你实在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你实在是那一位配得称颂的主。主啊，真的是求主你自己来恩待我们今天的聚会，让你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显出来，让你自己的做宝座的实际显出来，也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主啊，都被你的心再一次来更新我们的意念，把自己再更新奉献在你的手里面。我们今天也把我们要受浸的四位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里，然后等一下传讲这个受浸一的弟兄也交在你的手里，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真的行走站立如同一人，让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得到可称颂的，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定天弟兄。
好，感谢主，刚才弟兄给我们唱的这首诗歌，今天实在是很高兴有很多人在这边，包括小孩子也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一同来见证。我们等一下有四位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在这里做一个行动，他们把自己完全埋在这个水的里面去。我们就很好奇，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到底受浸里面有到底有什么的意义。我希望等一下用一个短短的时间，我们从这个新约里面我们看看几处的经文，还有就是我们最后会从旧约里面我们看一个故事。因为今天我相信有很多孩子在我们当中，如果只是讲一些比较干的经文对他们来说还是不容易，所以我们盼望选了一个故事，希望孩子可以更容易去明白这个受浸的意义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就先来读第一处的经文。对，因为我相信可能都不一定大家有这个圣经，包括小孩子，所以我就把经文都打在这边了。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中文跟德文我们都一起来念好吗？我们就一起来念。好，马可福音16章第16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好，很好。对，这个经文来提醒我们说，为什么要这个受浸的这几位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信而受洗的他必然得救，他因为要得救，所以他就在这边做一个行动，就是把自己埋在水里面。其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呢，他如果蒙恩得救，他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相信，相信你就可以蒙恩得救，你的罪就可以被赦免了。但是为什么这边要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得救我们的观念都是觉得，哎呀，我死了以后我不要下地狱我就好了。这个是我们在我们常常里面感觉说，我要上天堂， 我要 去到天国，这个是我们对我们 来说这个得救对我们的意义是这样。但是其实这个经文呢，特别讲到这个得救，它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它不仅仅说到你有一天你可以免去这个死亡那个火，你有一天可以进到那个神的国度里面去，这个更是讲到我们今天可以过一个得救得胜的生活。所以到了第二段的时候，他没有说不信不受洗的他必被定罪，他只是说不信的他被定罪而已，他没有说不受浸他就不被这个定罪。那我们就回到第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要受这个洗礼？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在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有份，我们更是要在每天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经历这个得救。所以这个是这个经文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得救的条件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相信神，这个是我们跟神这个关系。但是讲到这个受洗这个事情，这个就不是你跟神的关系了。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今天你就可以在家里面说我跟神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还要在这个地方，还要在天气今天还好不是很热，还要坐在这里在众人面前做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得救是讲到一个宣告，刚才我们弟兄给我们提醒了，这个得救是一个宣告，它的对象不仅仅是神他自己，更是你坐在你旁边的弟兄姊妹，更是坐在一些你看不见的属灵界的这些魔鬼跟天使。你要在这些众人面前，跟着众天使的面前，你要来做一个见证，你要来做一个宣告。宣告就是说我这个人已经被埋葬了。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再继续再讲。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做的这个事情，我们不是安然的躲在一个房间里面，我们赶紧拿个水冲几下就结束了，不是。我们不是在暗处里面做，在光天化日，刚才那个诗歌很好，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这个宣告是要给所有人都知道，不是只是偷偷的自己知道就够了。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得救不仅仅不是我们免去这个以后那个永远的死亡。周五还跟这些弟兄这些小小孩说，有一个火炉以后，这个佛也写，他们跟我说哇很可怕。这个得救不仅仅是免去那个，更是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去可以经历，我们从那个从仇敌那个权势当中我们被释放出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宣告，就好像我今天选择我要进到在鱼族里面去了，我可以经历到一切的丰富。刚才说那个地里面有一切的丰富，我用一个比喻来说一下，如果不受浸会怎么样？不受浸的话，就好像如果有一男一女，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就觉得，哎，我们反正都彼此相爱了，我们就住在一起，我们同居好了，我们不需要结婚了。很多现在的人都有这个想法，就是说，哎，我们同居就好了，为什么要结婚呢？对不对？结完以后还是离婚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说不愿意进到这个婚姻当中。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一男一女啊，他们彼此相爱，他们进到这个婚姻当中很重要的。重要是因为你知道在德国很多事情啊，你都必须要合法的，你们是要成为两夫妇，你才可以去得到一切的丰富了。我举简单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就是你们退税，如果你在你的家里面只有你的弟兄工作，你没有工作，如果你说我们是同居的，对不起，德国法律说，哎，没关系，你还是要交一个人的税，因为你们是在法律上不承认的。但是如果你说我们是结婚了，我们有结婚的那个证书，我们登记了，那就不一样了，你就交test class 三号，你就减少很多的税，你就里面有很多的丰富。我这个只是说一个比喻，就是说在这个地上面，你如果有这个合法的那个身份，合法的关系可以带给你一些很丰富。在属灵上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愿意看见我这个人愿意跟主一起，你可以进到这个丰富之地，你得到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我们这个是第一段经文，我们看第二节的经文。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宣告，对不对？我们坐在这边有一个宣告的事情，那宣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样呢？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我们也是中文跟孩子们这些德语，我们都一起来读好吗？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你们德语读完了吗？不会这么快吧？好吧，希望你们都看得到我这个字。不，对不起，我没办法弄得更大了。我希望一版。这里提到，我们刚才提到有一个宣告，对不对？这一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宣告的内容是什么样。至少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说，就是我这个人，我已经受死归入耶稣基督了，归入我们的主他自己了。第一个宣告就是说，我这个人愿意就是完完全全的归入主自己了。我以前这个人，刚才弟兄说我们是在撒旦的那个权势底下，现在我要做这个宣告，就是说我这个人今天不属于这个撒旦了。我今天我这个人，要以前我是软弱，我是非常的软弱，我是没有力量的，但是今天我要在这边宣告，以前那个非常软弱没有力量的人他已经过去了，今天坐在这边的我已经归入了一个主的他自己了，我的主人已经更换了。所以这个事情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是已经归入主他自己了。这个是这个宣告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讲到什么？就是讲到这个一同埋葬。一同埋葬就是来告诉我们说，我这个宣告要告诉别人说，以前我那个旧的人呢，非常自我中心，自我着迷，就是骄傲狂大，就是今天早晨说了很多这些，我不提了很多这些东西。这个我啊，已经过去了，这个我已经在这个水里面埋葬了。埋葬就是我相信没有人是活生生的埋葬，对不对？没有人是这样的，肯定是死掉了。所以这里要宣告一个事情，就是说我这个旧人已经完完全全进到水里面，我跟主一起埋葬了。现在这个活坐在这边的人，虽然你看刚才弟兄说都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这个人是已经真的全新的一个人，我这个人不一样，我这个旧人已经埋葬了。这个是这个宣告的第二方面。我们再看来第三方面，就是说当这个没有，对不起，还是这段经文。当这段经文到最后，他说当他这个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个新的生命，他一举一动他有一个新生的一个样式。这里是第三个宣告，就是说我这个人是有一个新的生命，我有一个新的开始。对，这个是从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文。然后我就想可不可以 用一些故事，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们听了都很懵了，说什么叔叔在这边。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借着一个短短的小故事，我们可以把这个画面我们就可以放在我们的前面，这样就比较清楚更加明白。对，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第三段的经文。其实这段经文在我们最近查这个罗马书，我跟弟兄姐妹们也交通到关于这个以利亚，我也提到这个以利沙，看见这个神他的工作他是怎么样做一个转移扩大的工作。但是我就默想的时候，我就可能想到这段经文可能在今天也可以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故事好吗？这个是记录在这个列王记下五章一到十七节。这个字可能比较小，我希望就是那边如果有一些青少年或者是可以带着他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个我不清楚他们能不能看见，这个德语就是比较小好吗？我们来可以吗？可以，非常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故事吗？希望你们都看得到哈。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小短短的故事好吗？亚兰王的大将军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是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地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的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主人说，以色列地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送信给以色列王， 于是乃曼带着银子十他年的金子六千条，衣裳十套去了，且带信给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我们稍微等一下，等他们。好，他们读完我们可以读起来有点好。以色列王看见了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人复活呢？这人竟大发于人啊，叫我治好一个人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裂了衣服呢？可叫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在约旦河中沐浴洗乳，你的肉就必复原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等一下，我们可以下去。大马士革的和法尔房第七部地，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不得洁净了吗？
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
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洗足，他的肉复原了，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随从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下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收。”乃曼再三地求他，他却不收。乃曼说：“你若不收，愿你将两驴子母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饭鸡和平安鸡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 感谢主。我们小孩跟没有，我们读完了这个经文，只有这边。对，我们刚才读到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故事，读到这个有一个大将军，对不对？小孩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他的名字叫乃曼。这个乃曼可厉害了，刚才来说他，对不对？他又尊大，就是人人都觉得他真的是太厉害了，太有能力了，有大能。但是这个人呢，虽然说他是很厉害的一个大将军，但是他生命里面有一个毛病，就是他有一个皮肤病，就是他长了大麻风。这个麻风真的让他受到许多的困扰。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乃曼呢，他本来以前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个人来的。他因为说有个小女子，对不对？让他去看一个以色列，就是撒玛利亚先知，他有点推推让让。然后去到那个门口，就说：“哎，这个先知为什么不出来见我？”他里面有点感觉很自大，他里面感觉就是自己有点好像瞧不起别人一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里面那个信心就带着他一直这样往前去。当他本来说他要走的时候，第十三节刚才说， 刚才我们早晨唱的诗歌一样，信而顺服，它里面就有声音说，你要相信，你不仅仅相信，你要去顺服，顺服这个女子说的，顺服这个别人来提醒你，你去试一下，你去看一下，然后他就在这个地方，他这个相信带出来一个行动。我相信这个相信必须要带出来行动。我们四位的弟兄姊妹，他们里面也有相信，今天就是他们做一个行动的时间。他们里面有一个行动，他愿意进到这个约旦河的里面，就是洗七遍。这个约旦河很有意思。刚才我们唱诗歌里面说，前在埃及，对不对？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他们是过了这个红海，离开埃及过了红海，其实说他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他们已经吃了逾越节的那个羔羊了，那个羊羔了，他们其实好像里面就很够了。但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他们离开埃及还不够？他们要进到的，像刚才提到那个永美之地，他们乃是要进到这个主为他们预备的一个牛奶与蜜之地，这个是非常重要。我最近我的老大跟我特别有跟我说了一句话，在我心里面就最近我在想，他说：“爸爸，父亲，爸爸，爸爸，你知道吗？原来我们死掉以后啊，我们不是去天堂呢。”我说：“啊，那我们去哪里啊？”他说：“我知道，我们是去那个迦南美地的。我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面。我今天就想，我最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哎，其实他这句话挺有光的，因为很多人都希望蒙恩得救以后我就可以 去天堂，但是他这样告诉我说，我们去迦南美地了。他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全家去一趟迦南？当然说这个迦南美地啊，是讲到牛奶与蜜之地，不仅仅那个地方有奶有蜜，更是在属灵上的预表，就是说在基督里面你有一切的丰富。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蒙恩得救，原来不仅仅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天堂里面去，我们可以得着的是那个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在你我的短短的一生当中我们可以这样来经历。所以这个是约旦河，所以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啊，我们都必须要经过这两道河，一道就是红海，你必须要过这个红海，第二道你进到这个迦南之前就有一个约旦河在你前面，你必须要跨过去，要不然你得不着这一切的丰富。所以这个是这两条河给我们看见里面的一个属灵意义。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乃曼他就去到约旦河的里面去了，他里面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疑问，为什么不去别的河，对不对？我们在德国为什么不去莱茵河，对不对？莱茵河的河水不是很好吗？他们不是父亲河还是母亲河吗？我去莱茵河也挺好，对不对？为什么要去到约旦河里面去洗啊？所以他里面有这个疑问。其实这个约旦河今天其实就在我们前面，你不需要去到约旦那边去了，这个约旦河就在我们前面。在他里面，其实他有个感觉，他里面愿意相信，当这个乃曼他愿意去相信这个别人跟他提醒的时候，他没有说偷偷的安排这些仆人说，哎，你们赶紧去约旦河那捞一点水过来，我在家里面洗一下看看有没有果效。他没有，他就在众人面前把自己的麻风给别人去看。等一下我们的弟兄姊妹他要在众人面前把他们里面一些生命的一些黑暗的光景，可能一些非常暗淡的光景，可能要告诉大家那个是他们从前的光景。所以这个乃曼是非常的不容易，他要在众人面前他必须要有一个宣告，就是说他是一个生命里面有很多这个软弱的一个人，他里面有长满了这个大麻风的一个人，所以他是这样的光景。但是我们知道他要去到这个约旦河里面洗几遍啊？七遍。七在圣经里面是提到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看见等一下我们的弟兄姊妹啊，坐在进到水里面，他不是屁股 坐下去就够了，不是只是来水碰一下身体就够了，他要整个人完完全全进到水里面去，这个是完全的意思。所以等一下弟兄姐妹们给我们做一个见证，说他这个救援已经埋葬了，以前那个骄傲的乃曼，那个自大狂傲的乃曼，他要进到水的里面去，他要把自己大麻风赤露敞开了给别人去看， 这个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宣告。所以我们看见他在众人面前就是做一个这样的事情，他说到了这个最后我就觉得很宝贵。当他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这个圣经里面说他是他的肉好像这个小孩子的肉一样，你知道吗？非常不容易。今天很多 女士们就是买很多这些化妆品，就是希望我的肉好像回到小孩子一样。这个乃曼呢，他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一举一动他都有新生命的样式。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不管从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我不知道你们几岁，他们每个进到水里面，从水里面上来，他们要宣告他们一位新的生命，一举一动都有新生命的样式，好像这个乃曼一样，小孩子的肉一样。这是乃曼的生命。而且这个乃曼他怎么样啊？他最后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光景，说他不再将这个燔祭和平安祭献与别神。他知道他这个原来普天之下没有神，在他生命里面他的主人彻底的改变了。他以前去把很多的祭物献给别神，但是乃曼从水里面出来以后，他就知道普天之下再没有别的神，他里面有个心愿，他要跟随这个神，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接着这段很短的故事给我们看见，这个受祭呢不要小看他，这个宣告很重要。这个是跟属灵界的属魔鬼的跟他说，我今天不再属你了，我今天要属耶稣了，我今天要属我们的主，我的主人更换了。所以盼望等一下弟兄姊妹给我们做一个见证，都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生命的主权，这个权柄，这个主权已经要转动了，魔鬼不要再碰我了。对，可以，感谢主。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就请这个弟兄姊妹给我们有一个见证的分享。我们是先从方生李方生弟兄。
感谢主。今天在众位弟兄姊妹的见证下，我受浸归入主耶稣，借着主的恩典洗去过去的罪，走向新的生命。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步一步走向主的这个经历。感谢主啊。借着我们的邻居把我们带到了这个教会，让我们第一次听到了主的声音。也就是从那以后，主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寻求他，认识他。我们刚来教会的时候，因为小孩子的缘故，我们夫妻二人的话，就是，可以说是，长期的这种，焦虑不安，心力交瘁，常常也因为一些小的事情争吵，然后就是冷战，可能两三天，也有可能会是一周的时间。我们自己可能也尝试去讨论去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发现讨论完了之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还是争吵，还是冷战，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感觉就是，家里边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光景很暗淡。有时候我们在家里边可能会感叹，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和方向是什么？就是活一天就算一天了。然后就我们来到教会以后的话呢，是我的妻子她先感受到了主的看顾，然后她先发生了一些她的里面先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的话呢，我就觉得我们的生活也慢慢的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还会吵，也还会有争吵，但是的话呢， 就是我们会能够开始安静的坐下来去讨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不再是像以前一样相互的埋怨，相互的敌对。这个就感觉主是在一点一点的医治我们这个家庭，就生活的这种光景慢慢的又回来了。但是这里面其实感觉上就是奇妙的地方是在于，主他并没有把环境拿走，我们的环境他还在，但是我们内心开始能够感受到一些平安，就是不再就觉得我们是有主在看顾，我们内心的那种长期的那种焦虑和压力可能减去了很多。然后这种变化的话其实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希望，就是借着这种希望的话呢，我也开始去慢慢的去学习，去追寻，去跟随主的脚步。然后我刚开始的话呢，读的是邻居借给我的，弟兄借给我的游子吟。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又开始认真的去读圣经，就每次读的时候就感觉总会有一些话语能够进入到心里边。然后包括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兄弟姊妹的一些分享也是常常让我觉得，就是这个讲的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在跟我讲话。比如说我们其实还是会争吵，还是会有争吵，但是争吵完了之后冷战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的是就是基督徒的这个夫妻生活，就是要求我们主要求我们就是夫妻二人要相互的顺服，就是你有了这个顺服之后的话呢，就是把之前身体里边的那种血气卸掉了之后，你回过头去看的话，你们所争吵的那些东西真的就是那些问题，就是很小很小的矛盾，它不是很大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属世的生活经常在外边的话，可能跟别人有打交道，经常会有这种跟别人生闷气啊，或者跟别人产生争吵的这种情况。然后的话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饶恕别人的过犯，因为主他也饶恕我们的过犯。虽然说听完这个话的话呢，就是我并没有说像圣经里面写的那些，我马上就说啊，我爱我的仇人，我爱我的仇敌，没有，我做不到。但是他这句话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以前自己属地的那种血气很盛，然后这种血气的话，其实在很多时候对你自己它也是一种刺激和伤害，你一直停留在那种状态里边的话，其实对你自己也是很大的消耗。然后的话呢，我现在的话呢，就是感觉就是我也被主不断的原谅，那我可能也能原谅他。我虽然做不到爱他，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耗太多的心思在他身上去考虑这种生气的这种事情了。然后这种经历可能比较多，比如说读圣经的时候就突然读到一句很简单的，就是马大马大，你总为很多的事情忧思烦扰。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现在每个人可能每天确实是我们在属世的生活里边，对于外面的东西追求的太多，想的东西也太多，想要的东西太多，那肯定是会忧思烦虑。就是因着这些经历的话呢，我慢慢的发现，就是说圣经里的话，就是神的话，它不是简单的说是它是停留在圣经里面的文字，而是它会慢慢的走进你的生活。然后神的话它也不是说简单的就是教导你遇到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遇到那个事情应该怎么去做。它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是通过这些事情让你能够真正的去看清楚自己， 能够更多的去认知自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你可能更多的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可能是隐性的或者说是显明的罪，你慢慢的就会有这种感觉，就会认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这种罪。然后的话呢，基于这种认知的话呢，我会越来越多的想要去靠近主，因为只有他能够去拯救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肯定是有热情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觉得自己通过读圣经，通过跟大家的分享，然后得着了很多东西，然后自己内心也产生了一些灵里的骄傲，就觉得哦，我现在好像懂得越来越多了，我的圣经读得还不错啊，然后跟大家讨论的时候好像也能有一些小小的分享，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时候主应该看顾我了，是不是要给我说句话，或者说也给我一个神迹什么的。然后就是现在想的话，就是这些就是内心的这种骄傲，内心的这种骄傲。然后我中间的话呢，因为一些事情的话，短暂的回国了一段时间，没有参加这种教会的聚会，没有这种教会生活，然后回来了大概也就两三周的时间。回来之后的话，突然就觉得就是灵里就软弱了很多，就是参加聚会也好，甚至于在营会里的时候，感觉就是进入不了那种状态，内心的这个平安也找不到了，然后就突然一下子觉得就是从那种热情和希望就一下子掉下去了，掉到谷底了，然后就是觉得自己不配得，就是不配主的这种看顾。然后感谢主啊，在这个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主都会借着圣经里的话，也会借着兄弟姊妹的话语给我劝勉，然后让我能够一次一次的回到这个正确的道路上，然后没有去迷失。今天我愿意在这里受浸，我觉得不是说因为我能够完全明白了什么，也不是说我自己这个人就成为了一个完全的人，而是说我觉得这个一路走过来的话呢，主，我一直能够感觉到主的看顾和照顾。我也愿意继续的走在这条让主带领的这个道路上，把自己交托给主，继续的学习认识他，依靠他。以后在这条道路上会遇到什么，我不知道，然后以后有可能还会跌倒，还会软弱，但是我唯一相信的是，主他会像他会像以前一样一直的看顾着我，未来他也一定会继续的引领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感谢主，我希望以后的日子我也能活出基督的生命，愿一切荣耀归于神，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好，感谢主指引我来到他的面前。其实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呢，可能跟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类似。那么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唯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适者生存、一个物竞天择的这样的一个大丛林的社会里边。那么我们一生中所要做的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所受到的教育和接受的一种之前的一种信仰。那么虽然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思想的影响，比如说来自儒家的一些所谓的教化，但是它在这个过程中，在我求索的过程中并没有给我一些我们想要的答案。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广大的宇宙中，我们的存在为什么如此的渺小，为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这样的微不足道，这一切都没有给我这样的答案。那么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得到的一个解答。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呢，我一直的话就是觉得通过所谓的奋斗，然后的话可以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一种幸福。但是在更多的了解这个社会之后，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这个世界之后，我们看到太多的这种人世间的罪与恶。我们看历史的话，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切钩者诛，切果者猴的案例，就是通俗的话讲，就是杀人放火金腰带，然后修桥补路无遗骸，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的罪太多了，比比皆是。那么在追求自己个人幸福的过程中，也发现幸福就像海市蜃楼一样，不管在我们怎样的一个追求，就是还是离我们依然非常的遥远，依然感到这个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一个焦虑，对于这个平安和喜乐仿佛始终是在路上。那直到我非常有幸运的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在读经的过程中，然后得到了很多的一些的答案，也通过这个过程中更多的了解自己，然后看到自己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罪。那么其实我接触到遇见基督耶稣其实比较晚，其实由于这个成长的环境，然后几年前的话算第一次遇到应该是在南美的时候，因为在南美的话他们信仰这个玛利亚，然后呢在我所在的那个城市首都圣地亚哥最高的地方有一个玛利亚的圣像，然后有一个小的教堂。那么在我这个9/11/6的这种牛马的这个职业生活中，可能一到周末的时候，我们会喜欢徒步走到那个山上，因为那个位置比较高，所以清风徐来，然后吹一吹凉风会感觉非常的舒适。然后当地人呢也会开玩笑说，圣母玛利亚这个眼光所及之处啊，当地就发展得很好啊，所看不到的地方这个发展的都不太好。这是他们的一种有趣的对于这个他们的一种敬仰。那么当然的话，对我来说那个时候的我话，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故事，或者说只是一个离我非常遥远的存在，只是我在周末的时候一种闲暇给我带来了一些这个一些轻松的一些时光。那么也我觉得这也是主的指引吧，像一种可能宗教式的或者是有一点偶像崇拜的这种方式可能并没有足够的吸引我。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在过去的这大半年中，然后有姊妹和弟兄然后带领我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聚会里边来，能够更多的这个认识主。那么通过这个读经的过程中，我也是这个得到了很多的安慰。主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些的主的话语都给我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安慰，让抚慰我的心灵。那么与此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这个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发现了自己的一些以前的骄傲。其实人发现自己的不足，或者说承认自己的不足，就像今天所讲的，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天生中设计的这个机制，比如说当我们在照一面镜子的时候，大脑会自动的美化我们的形象，然后对于我们自己的言行的话，其实我们会给自己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合理化的解释。比如说我们对待自己的家人或者对待自己的孩子发怒时，我们总是说我是为你好，或者说那是你的问题，总是欺骗自己告诉自己说我这是为了他的牺牲。但是主告诉我们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都难免受到审判，不可以骂弟兄愚蠢。 这些话语的话都给我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启发。那对于这次的受浸的话，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点给我的一些启发是这个学会顺服。因为其实在大半个月前或者一个月前，其实我并没有准备接受这次的，想要说在这次就受浸，所以我就不断的祷告说这个时间是不是合适的。然后呢，种种机缘巧合吧，不管是因为我下面一份工作的时间，还是在这个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琐事，都给我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或者说甚至是明示，告诉我说就应该是这一次，就应该是这个时间。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学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顺服主的安排。那么主告诉我应该先进门。那么最后的话，我觉得这次受浸也只是一个开始。当然的话，我最近也有向各位弟兄姐妹们去学习，每天去读经，然后去祷告。我也非常羡慕啊，就是在我们教会中的一些弟兄姐妹能够在这里得到这个平安和喜乐，我也都看得到，我也都见到了他们的见证。所以也是希望藉着这个芥菜种子的信心吧，然后给到我和我的家人们，然后愿主怜悯和给予我们拯救，阿门。
感谢主，能和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分享一下关于我的一些见证。之前就有听说，在受浸之前可能会有一些比之前更多的一些阻碍之类的，就是确实像在今天这个受浸祷告会之前，比之前更倒霉了，就比方说就周五的时候嘛，然后因为比较热就没有去学校，然后我看一天都在家里，想着就下午来教会吧，然后就把钥匙忘在家里了，刚好就是又是我平常和房东没有直接的联系嘛，一般都是通过社工，而他们又刚好放假了，所以没有办法回去，最后是在苏薇姊妹她家里待了一晚上，然后薇娜姊妹她的邻居帮我开了门，最后才回到家去。因为我就是写的这个关于见证的一点东西嘛，也在家里，就是都在家里放着。就是我当时还在想，这次到底能不能顺利进行，对吧？总会有一些拦阻，包括今天薇娜子带我过来的时候，我们路上车也不是很顺，可以说之前经常来教会的时候车都是不顺的。因为今天本来是我和他讲先去火车站嘛，但是我发现车都取消了，就火车嘛。就说最开始我其实去年七月的时候第一次来教会吧，当时就是也是对教会也是蛮好奇的嘛。之前虽然在国内也去看过一些教堂，但是基本都是一些风景打卡点，就是里边虽然是教堂但没有教会。然后还有就是听说这边可以蹭饭，然后就来了。然后呢，当时我们上来之后就是还要做自我介绍什么的，反正就是觉得很尴尬嘛。我想那我下次估计就不来了，下次估计就不来了。但是当时有唱圣歌啊什么的，我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吧。就听着弟兄姊妹唱的话，感觉还是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就是和我想的有些一样又不太一样，我也说不上来其实。但是后续其实我也忘了为什么还是坚持来了，主要是也离得蛮近的吧。 其实这几年我感觉状态都不是很好，就是记不清各种以前的事情，对以后也完全想不到，也没有什么希望之类的，就总感觉跟世界隔着一层纱一样的。然后也去有看一些心理医生什么的，但是总感觉没什么用。总感觉隔着一层什么，好像差点意思，总是哪里不太对。后来在德国也有看吧，但是总是感觉好像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感觉治疗的不是对的地方吧。后来后来明白，或许这就不是身体上或者心理上的问题，是灵里的问题。灵里的问题是没有办法通过世界上的这些治疗能够解决的。然后就是来德国之后很多事情嘛，感觉都不太顺。我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我在想是不是我不应该待在这里，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但是后来和弟兄姊妹们聊天，有时候我就想到了，或许是因为这里离神比较近的原因，所以可能拦阻啊、魔鬼啊什么的也会更近。但是虽然有很多事情吧，但弟兄姊妹一直都在帮我。就是我性格又是这种怎么说呢，看着跟木头一样吧，跟我讲话就感觉都没什么情绪波动。我感觉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是说频繁的去帮助一个人，但是他却看起来没什么反应，我感觉我是没有办法说是持续跟这种人交往的、打交道的。但是弟兄姊妹们却一直很热情。我在想，虽然说是有这种，说世界上有这种人，就是有这种那种很好的人，但是大家全都是这样。我就在想，就是他们身上我能感觉到有一种别人没有的东西。我就想明白，这不是说他们人有多好，是因为他们有主的生命，是主在指引他们做这些。然后后来就是也有了解，就是跟弟兄姊妹们查经啊什么的，怎么说呢，很多时候就是脑袋明白了，但是心里都没什么感觉。然后我就一直在等吧，一直在等一个契机，有就是也会去祷告什么的，但是我总觉得主似乎没有在听我的祷告，因为我感觉好像说了和没说一样。但是后来慢慢的我发现了，发现其实我们所求所想的主都替我们实现了，不过可能不是我们预想的方式，而且主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就能感受到吧。但最开始去祷告有时候也会经常说什么啊，主如果你帮我实现了这个事情，对不对？那我一定信你。但是当这个事情完成之后，我又在想，这是不是巧合呢？又或者是别的原因？因为人总是狡猾的嘛。但是虽然是这样，对吧？但是后续每次祷告，主也有在听，就是因为我们就像游子嘛，对吧？就是路加福音讲的，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回头，主都会在那里等着我们。就主的爱和宽容嘛。其实我之前一直没有受尽，我是就是后来有感受，但是没有受尽。我就是觉得这个受尽要讲话的原因，我感觉还是比较紧张的吧。我就在想，为什么要讲话？我信就信了呗，为什么还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去讲话说这么多？我就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也一直没有提。然后后来说，六月有一个受尽的聚会，然后就跟薇娜子提起了嘛。然后他就说，其实我可以不用讲，就是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见证。然后我当时就感觉，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 也挺好。然后后来我们周二就去了周峰姊妹她家里去做一个祷告嘛，然后就是祷告会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比平常聚会可能就是讲的时间能长一点。然后我也会去祷告，但是就关于各种事情，包括受浸的祷告，但是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祷告完之后我突然不担心这件事情了，我不担心讲话的事情了，而且我感觉我似乎有挺多想讲的事情，想分享的事情。然后其实就是那天回去的时候路上我一直情绪都情绪都不太好吧，就是我其实就是晚上回去的时候有哭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可能就是一种感动吧。就真的到了这一天感觉时间还是蛮快的，有些紧张，但是我感觉我想讲的和主想让我讲的我基本都讲了。然后就是我承认自己是罪人，我愿意归向神，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主和救主，并且接受他的救恩。我愿意靠圣灵的帮助过分别为主的生活，直到主的再来。阿们。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Sarah and I am 16 years old.
大家好。我叫刘佳
妍。
妍。我今年16岁。
I became a believer not long ago, but during this time I have come to know God in a way I never did before.
我成为一个信主的人并不是有很长的时间，而且这条信主的路也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
Through learning about Christianity, Through learning about Christianity and attending church, I began to understand how much God loves me and how He is always there for me.
当我慢慢了解到关于教会和基督的事情，我慢慢的感觉到神是何等的爱我，然后他总是在那里等着我。
Since I was in England, I had a class called PRE.
我在英国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上课的名字叫 PRE。
We learned about the Christianity religion and had to write essays both for and against it.
但是一个关乎把基督徒作为基督教作为一个宗教来讨论的一个学术的一个讨论，说你是赞成还是反对。
I always argued against it, not believing in God.
我总是站在反对的一面，我并不相信神。
And I prided myself in the fact that I knew so much about it.
我感觉我自己非常的自豪，因为我关乎好像关于宗教方面我知道的很多。
When I first came to this church, I held strongly onto that belief that I already knew everything and still held my ground that there is no God.
当我初次来到这个聚会的时候，我里面的信念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我觉得我知道了所有的事情，而且我所站的地位就是说根本没有神。
I remember I was in the room as well when my mom had her talk with 常建叔叔 prior to her baptism. She encouraged me to ask him questions I had about his faith, but I was stubborn and confident that I knew everything already.
我曾经和我的母亲和这边的弟兄们一起谈论到关于这一个信主的事情，我也被问到关乎我对他的这个信仰，但那个时候我非常的坚持，也非常的就是算是悖逆的，说我完全知道所有的事情。
Yeah, it's quite embarrassing to look back on and imagine what it must have looked like from his perspective.
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到很羞愧。
But the Lord's grace is truly powerful and it can change a person a lot and in many ways.
但是主的恩典确确实实这样的有能力，他能够使一个人在许多方面得到改变。
Becoming a Christian has given me a new perspective on life.
成为一个基督徒啊，给我对生活有一个完全新的一个看法。
One of the biggest changes in my life has been where I place my trust.
在一个其中很重要很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我到底信靠的是什么。
For a long time, I tried very hard to make people like me, and will be very easily affected by what their opinions are.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试图要让许多的人要来让他们喜欢我，而且我为别人怎样看我这件事，常常非常的来影响我。
I often worried about what people thought of me, but through my faith, I have learned that God's love is enough.
我从前总是担心别人对我的看法，但是在经过对神的信心，我了解到神的爱对我来讲已经足够了。
Instead of constantly seeking approval from others, I'm learning to trust fully in God and believe that He will always guide my path and bring the right people into my life at the right time.
我现在不再去寻求别人的认可，我现在学习完全的来相信依靠神，因为让他来带领我所走的道路，然后让我能够遇见他带给我生命中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
But I don't think that is an easy path.
我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道路。
Even now, I find myself trying to do things on my own.
有的时候，现在就是即便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也试着照着我自己的意思来做事情。
And I sometimes feel like an imposter in this church.
有的时候觉得在这里好像并没有那么真实。
I feel like everybody seems so perfect and so strong in their faith.
好像每个人都那样的完全，他们的信心都那样的刚强。
While I have so many problems with myself that I'm terrified to show.
但是我自己却好像有很多的问题，我也害怕让别人能看出来。
等一下。I'm worried that God won't accept me as I don't fit His standards.
我有的时候觉得，像我这样好像达不到神的那样的标准，是不是神他就不会接纳我。
But through coming to know God, I'm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that Christianity is not about being perfect.
但是当我慢慢了解到其实神的恩典让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好像完全的人他才来接纳我们。
It's not about having everything together before coming to Him.
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好像不是需要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
God's love and grace are for imperfect people.
他的爱，他的恩典，就是为了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
And I'm learning that I do not have to earn his acceptance.
我了解到我不需要做什么来赢得他的这个悦纳。
Even when I struggle, he knows me completely and still loves me.
即便是我在那里挣扎的时候，他完全的了解我，而且他仍然爱着我。
Mark 2:17 says that it's not the healthy who needs a doctor, but the sick.
马可二章十七节那里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
I have not come to call the righteous, but sinners.
我并不是来到他面前，好像作为一个义人，我乃是作为一个罪人。
我先多说一点，我也写下来了。
And I also feel like I've always been so alone in this world.
我常常感觉到我在这个世界非常的孤单。
I've always been moving around to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my mom.
我总是和我的母亲在不同的国家这样的，好像一直的换来换去。
And because of that, it's hard for me to build long-lasting relationships.
也因为这个缘故，我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能够建立一个长期的稳定的一个关系。
And I'm always so envious when I look at other people, knowing that they have somebody they can always go to, someone they can always rely on.
我有的时候非常嫉妒旁边的人，因为他们常常就有他们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同伴可以一起出去。
But yeah, but I feel like there's no one like that that I can turn to, and that I'm always by myself.
好像没有人真正的关心到我，我总是一个人。
But now I found God, and I know that He will always be there by my side.
现在我认识神，我知道神总是会站在我旁边。
And I know that no matter what I do, He will always love me, and He will never judge me.
无论我落到什么样的光景，他总是爱我，他不是在那里一直的审判我。
And so today I'm choosing to be baptized because I want to show God that I have accepted Him.
我今天要受浸，我是要在这里见证说，主他悦纳了我。
Baptism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my faith journey, and I'm excited to continue growing closer to Him.
在信仰的道路上，受浸只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以后我要继续的在这条道路上来往前。
So I want to thank everyone for being here to share this special moment with me.
我非常感谢，大家可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这一个，时候这样的来，跟我一同的来见证。
Thank you.
谢谢。
那我们请四位弟兄姊妹他们先进去换衣服，那我们一起等候的时候我们唱一下那个副歌。在光天化日之中，敬我饮滚滚活泉，常年永流无穷。敬我的丰富地满如蜜，陆地只有恩重重。
歌塞进我去荣美之地。
好，我们再等一下他们出来。对，那等一会儿弟兄姊妹他们如果受浸完之后，他们如果再回去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有感动的话，就可以为他们来祷告。对，现在也可以哈。好，那现在有感动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先有些祷告，等一会儿有感动可以继续再接上。好，我们大家有点祷告。好，我们先这样。那第四位弟兄姊妹已经出来准备好，那我们先请李方生弟兄来受浸。那等一会儿他出来之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唱副歌。
是何等的信实，
是的，
说当心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我们从他的子民身上能看见你自己的生命改变了他的心，我们何等的感恩，他愿意在众人面前这样做一个决定，他愿意接受你。虽然他说他自己里面有许多的这个缺乏，很多生命里面很多难处，但是他也愿意里面有一个警探的相信，他愿意相信你必带领他往前，你必相信，他也必相信你在他的家中，你必真的继续来做这个恢复的工作。
阿门。
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你得着你所要的见证。
阿门。
真的把他的一生，他的前面的道路，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
阿门。
真的让他都离开这些道理的开端，
可
以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奉
主你这样更深的得着我们的弟兄，
为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主啊，让我们主啊不仅将来信靠你，你和我们一家都必来侍奉你。
阿门。
谢谢你的话语永远安定在天。主啊，寻找的就寻见， 后门的，你就给他开门。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的弟兄在你面前有这样渴慕的心，是吧？你就把你的话语一句一句的开启在他的里面，是吧？你来感动他的心，是吧？你让他看见你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让他今天愿意全心的来投靠你，是吧？这一生，是吧？都来成为一个侍奉耶和华，来追求认识你的人。说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让我的弟兄和他的全家都在你面前一同的蒙恩，无论是大宝小宝都在主面前一同的蒙福。我们谢谢你，因为全家都因为被你分别出来归给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必负我们一生的责任。主啊，因为我们今天是属乎主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你赐给我弟兄从上头来的智慧，是吧？赐人和智慧启示的人来光照我弟兄的心眼，让他不仅在这里来读你的话语，更是明白主自己的旨意，说这一生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一生成为一个奔走主道路的人。说你天天的扶持供应我的弟兄，让我弟兄在所行的道路上又长进又喜乐。谢谢主的恩典，你听我们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吕方生弟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浸，叫你进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里。Amen.
Amen.受尽在众人面前为你做着美好的见证，我们就再一次为此献上感恩，也把我们的弟兄真的交托在你的手里面。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将来真的路是如何，他即将要回到国内有一段时间的工作，但主，虽然我们弟兄姊妹不能陪伴他，但主你一直与他同在，是吧？你要负他的责任，是吧？你真的是在他软弱的时候，你在他孤独的时候，你在他迷茫的时候，你做他随时的帮助，是吧？你把我们的弟兄握在你大能的手里面，我们也深深的知道，是吧？真的是借着弟兄的得救，他和他的一家也必如此来蒙恩，是吧？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他的家人、他身边的朋友，都要因他来蒙福，他要成为一个真的见证主你自己恩典和赐福的器皿和管道。主，我们就把他这样子恭恭敬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你自己也必成为他的至宝，成为他前面的指引，成为他一生的扶持。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我们何等欢喜快乐，主啊，实在是你自己恩典的工作，主啊，是临到我们弟兄的身上，主啊，我们谢谢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你，我们只进了借着简单的信，你就把我们带进你自己荣耀的丰富的里面。说我们得救实在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说实在不是出于我们，乃是神所赐的。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成了你手中的工作，主啊，你要让我的弟兄在你的手中成为贵重的器皿，主啊，把我弟兄和他的一家，把这一生都交在恩主的手中，
主啊，让我的弟兄在你的至圣的真道上深深的扎根，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主啊，让他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其他的地方，让他和一般清心爱主的百姓一同来追求圣洁、公义、仁爱、和平。主啊，在基督的恩典里面能够一同的成长。主，我们求主你这样开启在我弟兄的里面，赐给他属天的智慧，赐给他那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主啊，让他这一生主要都成为跟随主的人，一生成为一个见证主耶稣的人。他出他入你都来亲自的看顾和保守，把他的妻子也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让他一个人得救，全家蒙福，让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再一次说显明在这个家的，在这个恩典显明在这个家的当中。说你与我弟兄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侯宝华弟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浸，将你浸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里，阿门。一生所过去的年日当中，主啊，他经历了许多的苦难，经历了许多的难处，经历了同龄人没有办法想象的痛苦，主啊，但是你却爱他。虽然我们的父母都要离弃我们，主啊，但是你却从来都没有离弃我们。主啊，你把他带到我们当中，主啊，你用你的爱和用你的恩典来医治他，你把他从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你把他从罪恶过患当中拯救出来。主啊，今天他要在众人的面前来宣告他是你的儿女。主啊，今天他要借着洗礼来归入主你的名。主啊，从今天你是他的主，你是他的神，你是他的父亲，你必带领他这一生的时间，你必引领他，使他能够在这一生当中来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主，你保护他，无论他出他入，主你都保守他，让他在这地方的生活都蒙主你的保守和看顾。主，我们今天把姐妹恭敬地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相信主你必然引导他，让他这一生都能够蒙受主你重重的恩典，而让他这一生都能够显出来主你在他身上奇妙的工作。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信恩典是为困苦所预备。你实在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是缺乏。
阿门。
我们感谢你，我们姊妹愿意凭着简单的信来投靠你自己的慈爱。我们感谢你，你为他所存留的是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连人心都没有想过的。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要把父的全家一切的丰富都赐给我的姊妹，让我的姊妹在你的恩典中成长，主啊，成为主你手中贵重的器皿，主啊，在仇敌的面前
你为他摆设丰盛的宴席，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让那个仇敌和报仇的，主啊，应着我们姊妹在这里的见证，闭口无言。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要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也彰显在我姊妹的这一生的当中。你负他一生的责任，你把他握在你恩典的大手的当中，你的同在成为我姊妹心中的安慰，成为他心中的力量，成为他活泼的盼望。主啊，你的同在在这一直的保守我的姊妹，主啊，一生都这样紧紧来投靠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祝与天主姊妹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浸，让你进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里，阿门。别客气。
哀痛的人有福了，
是
他必得安慰。今天你成了我们姊妹的安慰，你不仅成为他的安慰，你也成为他的父，你也成为他的主，你要引领他这一生，他要成为一个与主同行的人，从此他不再孤独，他有主你自己的陪伴，有主你成为他里面的力量。我们把我们姊妹的一生都交在主你自己的手里面，因着你成为他的拯救，他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你眼前蒙恩，蒙主你自己的悦纳。从此这些来自这些世界上面的一切的潮流思想，在我们的姊妹身上没有任何的地位，你是他的主，你负他一生的责任，无论是他的学业，无论是他今后的道路，他都仰望在恩主你自己的手里面，你必然带他进入丰富之地，让他在基督里面可以得享一切的恩惠，让他可以成为一般和一般倾心愿意追求你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一同来被主你自己所建立起来。我们求主你来恩待我们的姊妹，在他踏出他路上面，你都显出恩待我们姊妹的凭证，让他这一生在基督里面蒙恩，在基督里面能够成为主和你心意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感谢你，谢谢你们十字架的恩典，说让我们今天这些失丧的人说都被你寻找回来，
谢谢，
因为你来为了寻找我们这些这个失丧的人来拯救我们，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亲身受了一切的痛苦，主啊，因着你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因着你受的刑罚，让我们得平安，主啊，我们求主你借着圣灵的能力，使我姊妹的里面得着平安，我让她得着属天的平安，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主啊，让我的姊妹在每一件事上都学习认定你，你必指引他走前面的道路，
是
吧？虽然人可以远离我们，但是你一直与我们的姊妹同在，你成为我们姊妹最好的朋友，成为我们姊妹最知心的朋友，
是
吧？让我的姊妹在凡事上都来亲近你，我在他每一件的事上都来摸那个恩膏的教训，我让我的姊妹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爱主耶稣的人，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一个顺服主耶稣的人，我这一生我成为主自己美好的见证，我你带领他前面的道路，说虽然我们知道前面有许多的艰难，
但是你让我们在这百般的试炼中，主要能够经历你自己那个奇妙出人意外的那个大喜乐，主要你让我们的信心经过火一般的试炼，那经过火仍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主要求主你这样使我的姊妹在你手中成为尊贵，主要你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我们把他交在你恩典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刘嘉言姊妹，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浸，将你进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里，阿门，
阿门。
弟兄姊妹有感动的可以继续有一些祷告，为着我们的四位弟兄姊妹。